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经济学者李恒星指出，中国当下的乱象和危机源于对权力的崇拜。
应该说哈，所有的这些乱象和危机真的都是源于这个政权对权力的崇拜，所以要改变这些乱象，要解决这个危机呢，一定要改变这种对权力崇拜的这样的体制。
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台，香港排名跌幅全球之最。
At that time we warned the media，
我们曾数度警告，港版国安法很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媒体。改法通过第一年主要锁定政治利益人士，但到了2021年，果然被用来打压记者和媒体。
为扭转战场被动，普京可能很快对乌克兰正式宣战。美国指责中国官员和官媒为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做虚假宣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方最近几个月进行多项调查显示，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正在出现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中国政府对待民营经济的政策，强制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俄乌战争中与普京捆绑对抗西方民主国家等等作为，使得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经济的这些乱象其根源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马里兰州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相关问题做点评。
李恒清你好。中国官方最近几个月进行多项调查显示，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正在出现全面衰退，数十个城市包括上海这样的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实施封城。中国监管部门对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和整顿，以及俄乌战争给中国经济和政治带来的风险，那么就首先请你盘点一下当前中国政府施政过程中的这些自相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乱象好吗？
好的。其实啊，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习近平呢执政的十年当中出现了很多的自相矛盾的乱象。首先呢，像我们看到的供给侧改革，结果呢，他呢改革呢没推进多久呢就遇阻了，然后就半途而废。三去一补呢，原来呢是应该看是个好的政策，结果呢是一厢情愿，经济下行呢逼着中央又得要大水漫灌。然后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明显失败了，却呢紧急的又突击呢批了这个7个自贸区，其实呢就是不想承认错误。另外呢，像这个双减政策啊，这个给孩子松绑啊，这个双减政策呢却整死了整个的教育培训的产业，一下使20多万人丢掉了工作。像对这个蚂蚁集团、滴滴出行这种整肃民营企业家的这种行为啊，结果呢没想到马上就促使了中国的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呢就直接躺平了。像这个治理平台经济啊，结果呢后来关了很多的这种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这个开发起来的这种产业，比如像民宿啊，说用这个关停平台重新登记的这种办法，结果呢实际上是伤民害民。让全面脱贫共同富裕这样的这种产业政策和政治政策呢，结果逼跑了很多的企业家，大家受不了啊，谁有那么多的钱拿出来说最后呢是被迫的要参与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中呢？另外尤其是更加令人不忍的啊，是这个零容忍的这个抗疫政策，使得中国啊到处都是在封城，或者是在正在准备封城。像这个1000多万人口的这个西安，1000多万人口的这个吉林市、长春市，现在呢又封到了2600万人口的上海市，简直是把中国的经济啊已经 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那么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呢，中国监管机构与国内外的银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护中国的海外资产免受类似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主导的对俄罗斯实施的那样的制裁。那么你的观察？
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啊，中国呢始终呢与这个普京呢保持一致，跟普京捆绑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始终不承认这个俄罗斯呢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是一场侵略的战争。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西方国家啊正非常的担心中国呢会帮助普京绕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呢给普京呢这个输血，从军事上到经济上都让他呢松绑。结果呢现在哈，当时啊看刚开始的时候呢还看不出端倪，结果呢在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过程当中啊，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啊，尤其是那些权贵的资产大量的呢被冻结在海外了。所以最近啊就引起了很多的中国的这些这个权贵们的担心和金融企业的担心。像所以呢才会出现像这个您看到的金融时报啊，现在呢就是说现在以这个义满会和这个证监会的义满会和这个原来的央行的这个央行的行长啊易纲，他们呢组织召开了一个这个各路的这个银行的行长的会议，然后就是讨论呢就是如何应对可能会发生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金融企业的这个制裁，然后呢其中考虑到了有3.2万亿的外汇储备啊，然后在境外的投资啊，然后像境外的一些资产金融资产和一些这个实体经济的这种资产如何保护。所以现在是非常紧张到了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吹草动啊他们都受不了，所以才会出现像中国这个交通国际证券董事总经理洪浩，哎，结果呢发了一个文，发文呢就是说呢要警惕这个资产外逃，哎，结果这个文呢现在呢不仅是这篇文章被封掉了，哎，结果连洪浩的公众号也被封掉了。实际上是什么呢？他就是现在非常的担心，一旦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利于所谓现在经济稳定的这样的消息，可能都会造成中国经济的雪崩式的这种崩溃的这种迹象。所以现在呢应该说哈，现在叫做整个经济界，中国的经济界啊，对这种乱象应该说是人心惶惶。
那么你前面所盘点的中国政治经济领域这么多混乱的现象，它的影响是什么，继而会引发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怎样的危机，你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很潜在的这个危险非常大的就是爆发经济危机。因为现在呢这个以房地产啊还有金融系统的这个债务危机呢现在堆积的太高了，现在是风险是非常的大。所以这一块一旦这个债务危机呢最后爆发，就所谓的黑天鹅啊灰犀牛来了以后，那很可能呢就是没办法承受，那最后爆发出来的就是企业破产啊，失业潮啊，民生不保。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危机。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哈，实际上呢这个贫富分化在不断的加剧。而且呢通过官方的宣传啊，使得这个老百姓啊，现在低收入者或者是这个非常贫困的这些人呢，现在仇富仇官的心理非常强烈，社会是个对立的状态。那这些危机叠加起来呢就可能爆发就是政治危机。那就是政权的不稳定，社会动荡，整个呢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当然还有这个文化的危机，现在呢一直在加强对青年学生这个提倡的所谓的这个叫做普世价值都是错误的，都是西方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搞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民主叫全过程民主，像这些东西啊就整个是扰乱了这个现在的学生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个文化呢浅层次的危机呢时时都有可能爆发。
那么依你看，造成中国乱象和危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五四运动过去了103年， 德先生，也就是民主，一直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呢？
确实，我觉得哈，这个中国呢是经历了一个2000多年的一个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啊一直统治着这个社会。在共产党建立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啊，它实际上名字叫共和国，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共和，而一直是一党独裁。有权力呢，大家都认为啊，权力有太多的好处，可以用权力呢换得金钱、地位、美女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啊，原来的中共的这个副主席啊、副统帅林彪就说过哈，叫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其实这一句话是真的是共产党干部的真实的想法，真实的写照，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动力的源泉。而这种体制啊，它就催生出来了是对那个最高权力的追求，而且呢它叫追求终身连任，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修改宪法呀，然后呢希望能够终身连任的这种想法。而那些呢簇拥在这个最高统治者身边的那些逐利者哈，那就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知道啊，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现在既得的权利，还有可能扩大呢，得到更大的权利。所以才出现了有一些话大家都不耻的话，像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定于一尊呐、啊。四个意识啊，两个维护啊，两个确立啊，最近又开始提倡说要做效忠这个统帅，热爱统帅，忠实于领袖，诸如此类。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应该说在中国大地啊，不同的声音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掉了，纠错的机制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切定于一尊，没有人做决定，同时也就没有人负责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应该说是中国的危机啊是在越来越深重。那中国到底未来的出路在哪儿呢？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要走这个宪政民主法治的路，就是按照宪法办事。另外一个呢，要权力在民，要通过民主的这种监督，要通过媒体的监督，公开的监督。另外一切的事情啊，不是什么这个设计出来的，从上到下设计出来，而是应该叫依法行政。要用这种法来约束权力，这时候啊，中国的社会就有可能就能够走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路。说不仅啊这样做呢，不仅对民众有利，对社会有利，其实对执政者呢同样是有利。应该说啊，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
为什么说中国当下的乱象和危机源于对权力的崇拜？
所以刚才我们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哈，和那么多的分析，应该说哈，所有的这些乱象和危机真的都是源于中国或者这个政权对权力的崇拜。离开了权力，这个政权呢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要改变这些乱象，要解决这个危机呢，一定要改变这种对权力崇拜的这样的体制。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5月3号发布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这份报告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所做的年度评估报告中，香港的排名大幅滑落到第148名，比去年退步了68名，恶化程度属全球之最。观察人士指出，港版国安法从去年起盯上了新闻工作者，媒体环境陷入寒冬。他们呼吁民主国家积极支持香港，并持续向中国施压。否则，香港的新闻自由恐继续恶化至中国排行全球第175名的水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致力于捍卫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二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此指数20年来见证了各国新闻自由的兴衰，包括香港新闻自由的快速陨落，从2002年的全球排行第18名。暴跌至今年于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8名， 比去年退步了68名，恶化速度全球之最。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界定，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根据各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脉络和安全性五大面向进行评比，并将记者和媒体所受侵害事件量化统计，加计记者、研究人员、学者与人权捍卫者回复问卷的质化分析，得出总评分。该组织表示，香港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总分为 41.64， 遭评比为状况艰难。进一步分析五大面向，香港在安全性获得的分数最低，只有 31.78 分，已经达到状况恶劣的程度。这代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极高的风险，会面临谋杀、拘押和暴力殴打等生理伤害，以及恐吓、监视、骚扰、仇恨言论、人肉搜索的心理威胁，或是因失业、没收专业器材等情况所导致的职业损失。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跌幅全球之最的主因是2020年通过的港版国安法，去年遭港府用来对付新闻工作者，目前仍有12名记者与新闻自由捍卫者在香港遭拘押，相当于中国拘押记者人数的十分之一。艾伟昂说，我们曾数度警告港版国安法很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媒体。该法通过第一年主要锁定政治异议人士，但到了2021年果然被用来打压记者和媒体。一年多来，香港的媒体环境处在国安法的阴影下，亲民主派的独立媒体包括苹果日报、日常新闻和众新闻等被迫关门，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也备受威胁。刚进国安处去年6月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为由，拘捕苹果日报5名董事及高层。该报基于员工安全，于6月24日发行最后一份报纸后正式全面停刊。去年12月底，港警国安处再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为由，拘捕网媒立场新闻7名前现任高层并冻结资产，迫使该媒体宣布立即停止运作。今年1月初，众新闻鉴于港媒环境恶化，跟进停运。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港版国安法的煽动罪适用范围无所不在。近期民主派资深记者欧嘉玲被捕，以敢言著称的民调学者钟建华被迫离港，都一再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曾发表致一场未完的革命专文，去年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被视为为北京喉舌的港媒大公报今年初痛批吴瑞仁鼓吹港独，涉嫌颠覆政权，使他成为首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人。在港的外国记者协会今年宣布停办人权新闻奖，理由是红线不明，不希望误触法律。对此，吴瑞仁分析，香港的言论红线只会越来越紧。他说，
不是我们从外部观察，他们实际上在里面的人都已经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直接从言论场域观察，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只有更恶化。而且他的控制是从比较强烈批判或比较激进的言论已经逐步扩展到非常温和的言论都要一律带过。
在香港全面寒蝉之际，下届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港府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上周六4月30日却在传媒答问会上反驳称，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无需用到捍卫字眼。不过，我们小心有些人假借新闻自由做违法或有政治目的的勾当。艾伟昂表示，对新闻自由的看法，李家超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都在自欺欺人。他说，港府选择顺从北京，未真正实践新闻自由。香港基本法所列的新闻自由已名存实亡。艾伟昂说，香港的情况未来恐怕只会更糟。如果李家超和林郑月娥这些年来施政如出一辙，他任期末了，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将无异于中国。在台港人团体香港编程青年执行委员冯少天认为，在中共紧缩言论下，不仅反对派港媒凋零，残存的媒体也开始自我审查，香港已无法奢望新闻自由。 冯少天告诉美国之音，
他在发表他的言论底下，新闻媒体呢都会把一些关键字，比如说爱国者治港、爱国爱党相关的一些言，然后都推播出来，而不是在讲民生方面的一些政策。接下来的香港只有那一种直脑式的言论新闻，而且他也不能再接受任何批评政府的政策，不能再说新闻自由，甚至言论自由都没有了。
吴瑞仁分析，北京一向挑选文官出身的官僚或是香港资本家出任特首，此次清点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很明显是要维持香港秩序，继续镇压言论与新闻自由。吴瑞仁说，
我是非常悲观，我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从外部的政治条件来看的话，北京显然对于香港的态度就是很简单，要绝对不能让它乱。在反送中之后，接下来又是疫情失控，种下了各种乱因，让北京非常担心香港会不会跟上海或者北京一样，因为疫情而大乱，所以一定要持续镇压跟控制。
艾伟昂也同表忧心，他说，如果民主国家不再积极支持香港，并持续向中共施压，香港的新闻自由恐持续恶化，直到与中国同样的水平。吴瑞仁也说，中国动辄以刑法的寻衅滋事罪打压异议人士，和港版国安法煽动的概念一样。在此前提下，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越来越内地化。相较于香港，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今年排名第175名，以及倒数第6名，比去年微幅进步2名，但仍敬陪末座。但艾伟昂说，这是因为评分标准的调整，使得某些国家排名因此些微跟动，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有所改善。他强调，去年秋季以来，西安、深圳等数十个城市再传新冠疫情，中国也顺势收紧了对新闻和信息的审查。其中，上海清零封城期间，民怨沸腾，网络便传一则反映市民和基层人员强烈不满的录音视频《四月之声》，迅速被各大社交平台下架，即是一例。艾伟昂说，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了中国政府新的借口，来镇压民众表达意见的自由以及媒体报道真实性的自由。他表示，中共推动威权政策，并鼓励其他国家安装其信息监控的科技产品，都给全球做了最坏的示范。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持续于海内外扩展其资讯控制模式，波及香港与亚洲邻国。全球排行第174名的越南及第139名的新加坡政府皆紧缩对媒体的控制。老牌民主国家日渐专制或鼓吹国族主义的政府也强化对媒体施压，如排行第150名的印度、第146名的斯里兰卡和第147名的菲律宾。整体而言，今年全球新闻自由度表现最佳的前五名国家是挪威、丹麦、瑞典、爱沙尼亚与芬兰，而表现最差的倒数五名国家则是朝鲜、厄立垂亚、伊朗、土库曼斯坦与缅甸。其中，缅甸军政府于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后，大规模打压和关押新闻工作者，让缅甸沦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之一，也使其新闻自由水准倒退十年。今年的指数进一步将28国的新闻环境归类为极差，创历史新高。其中包含排行第153名的白俄罗斯和第155名的俄罗斯等12国更名列红色警戒名单。无国界记者组织以分化的新时代形容一年来全球新闻自由的发展趋势。组织透过声明称，主流媒体由于仿效美国右翼电视台福克斯新闻模式的偏颇舆论扩散效果，再加上社群媒体的运作模式助长不实资讯的传播，都因而加剧民主社会的内部分歧。在国际层面，开放社会与专制政权间的不对称关系弱化了民主国家的基础，然专制政权却因可控制其媒体与网络平台，反而得以向民主国家发动宣传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经常放大或传播俄罗斯政府针对乌克兰战争所做的虚假宣传，这表明北京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为俄罗斯做宣传，一方面将普京无端和无理地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合法化，另一方面损害民众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及民主制度和独立媒体的信任。 声明列举了中国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影响公众对乌克兰问题的看法。一是中国国家媒体和中共党媒转载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发表的未经核实的消息和说法，之后俄罗斯官方媒体又引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来展示俄罗斯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二是中国官媒在报道俄罗斯侵乌战争和俄军犯下的暴行时，大量删减和剪辑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官员们的话，以及独立媒体的报道，并审查中国国内发出的声音。三是中国战狼外交官们放大和转贴一些边缘媒体、反北约和反美舆论影响者们的贴文，以此为莫斯科提供帮助。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列举了中国官员和官媒在莫斯科发动亲乌战争前后制造亲俄反美舆论的事例，包括在2月24日之前将美国官员们对俄罗斯即将攻打乌克兰的担心贴上假消息的标签，在2月24日之后跟随莫斯科的说法，将俄罗斯对乌战争称为特别军事行动和乌克兰危机，在今年3月放大和传播莫斯科声称美国帮助乌克兰研制生物武器的假消息。声明最后还提供了《纽约时报》、《外交家》、英国广播公司等独立媒体对中国帮助俄罗斯做宣传所做的报道，以及一些智库有关报道的上网链接。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或谴责。观察人士们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使其处于一种越来越尴尬的境地，破坏了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并使中国多年来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努力付诸东流。
美国与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由于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伤亡惨重，进展缓慢，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快可能于5月9号正式对乌克兰宣战，从而全面动员俄罗斯后备役军人，并将他们投入乌克兰战场。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5月9号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虽然乌克兰战事仍在紧张进行，而且并不顺利，普京依然决定要在那一天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官员认为，普京有可能利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和宣传效果极佳的日子做一项重大的宣布，或者宣布在乌克兰取得重大战果，或者宣布将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升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西方官员越来越意识到普京有可能在5月9日正式对乌克兰宣战。迄今为止，普京一直坚称俄军在乌克兰的肆意妄为只是进行一次特别军事行动，绝口不提战争或侵略。我认为他将试图从特别军事行动更进一步。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上星期接受伦敦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一直在做铺垫和准备，就是要说，听着，现在这是一场反对纳粹的战争，我需要更多的人参战，我需要更多的俄罗斯炮灰。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第一天起，普京就将对拥有一位犹太人总统的乌克兰的入侵称为去纳粹化，而这一说法遭到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的言辞驳斥。华莱士还表示，如果普京5月9号宣布我们现在与世界上的纳粹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需要全面动员俄罗斯人民，他不会感到惊讶。他也强调他并不掌握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CNN 报道说，普京在5月9号正式对乌克兰宣战有可能提振俄罗斯民众对侵略战争的支持，而且根据俄罗斯法律，也可以让普京动员后备役部队以及征召新兵，以弥补俄军在战场上严重的兵员不足之弱点。西方国家以及乌克兰官员估计，俄军在入侵乌克兰两个多月的战争中，至少已有10000多士兵被打死。俄军在战争初期奔袭基辅的速战速决计划失败以后，被迫收缩战线，将部队集中到乌东的顿巴斯地区，以求在顿巴斯地区与乌克兰军决一死战，夺取更多的领土。 与此同时，乌克兰守军在北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反击俄军的战斗中却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外，克里姆林宫星期二宣布，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对某些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不友好行动实施报复性经济制裁。根据这项法令，俄罗斯将禁止向受到制裁的个人和机构出口产品和原材料，同时禁止与受到制裁的外国个人和公司发生生意往来，并允许俄罗斯个人或公司不用履行对这些个人或公司的义务。法令并未透露哪些个人或公司将受到这些制裁的影响，但俄罗斯政府将在十天内制定一份受到制裁的外国个人和公司的清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令俄罗斯经济备受打击，而俄罗斯正在经历的一切对中国来说犹如一场沙盘推演，折射着将来可能面临的潜在困局。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十倍，常年稳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10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国几十年来得益于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但一旦西方实施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和金融战，中国遭受的打击也可能更加惨痛。俄罗斯大约有64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目前制裁冻结了其中的约3000亿美元。相比之下，被冻结的外汇储备不足中国外汇储备的1/10。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近32000亿美元。再加上基金组织储备头寸、特别提款权、黄金和其他的储备资产，总额为3370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俄罗斯无法相比的是，中国还拥有大量的海外非现金资产，例如矿山、码头、资源、农场、油田等等。一旦受到俄罗斯式的制裁，这些资产无疑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样被冻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斯蒙德·拉赫曼指出，即使没有西方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深陷一系列结构性的困境，其中包括房地产泡沫、人口老化、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等等，政府正在面临经济下滑的严重压力。这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在种种经济困境之上，如果再遭遇类似俄罗斯式的制裁，中国经济将在劫难逃。他说，出口在中国的 GDP 总额中占比高达约 20%，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进行制裁，中国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
China's already slowing. You know, the economy used to be growing 8%, now it looks like it's more going towards 4%.
他说，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了，过去的增长为 8%, 现在看起来更接近 4%, 如果再受打击将不堪重负。不过，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也说，中国的经济体量大约是俄罗斯的十倍，和国际融合度虽然是俄罗斯远远无法相比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抵抗国际制裁。经济政策咨询公司策维公司的中国专家泰勒·勒布说，俄罗斯约有一半的贸易是与西方国家进行的，相比之下，中国的重心则更倾向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大资源国，原油、天然气、煤炭、化肥等主要出口产品都在成百上千亿水平，而进口机械工具、服装、汽车等产品都在几十亿美元之下。尤其是在能源和粮食两个关键领域，俄罗斯是全球的出口大国。正是由于外部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盟迄今未就禁运俄罗斯石化燃料达成共识，制裁也并没有切断俄罗斯经济来源的主要出口的血管，在金融制裁中也似乎留有后门。在7家被国际跨境转账金融系统 SWIFT 提出的俄罗斯银行中，没有包括俄罗斯最大的占俄罗斯银行资产1/3的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 相比之下，中国在粮食和能源这两个至关国家生存领域都是进口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粮食进口也逐渐增多。中国政府承认进口已是保障粮食稳定供应的重要渠道。中国去年虽然丰收，但是进口也创下新高，高达 1.65 亿吨。中国去年发布的一份官方的研究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食物自给率已经从 100% 左右下降到了目前的 76%。 俄罗斯对外依存度低，外部在能源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存度却很高，令其在很多方面抵御能力也相应更强。相比之下，中国对外融合度远远高于俄罗斯，这既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抗压力，但制裁一旦实施，也很可能会令中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德国默卡托高级经济分析师甘杰克说，他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经济上没有太多的互动，因此无论是俄罗斯决定入侵，还是美国决定实施制裁，双方都不会损失太多。这位前欧盟商会驻北京官员说，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会损失惨重，而美国也一样。他说，经济关系的规模是把双刃剑。以上是美国经济记者孙成的报道。
近两个月多次警告中国不要在俄乌战争中帮助俄罗斯之后，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他们还没有发现中国对俄罗斯公开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的行为。路透社说，这是美中关系紧张阶段出现的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路透社5月3号报道，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他们仍对中国长期支持俄罗斯的做法保持警惕，但是他们所担心的北京向莫斯科提供军事及经济支援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生。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这个月晚些时候出访亚洲，主要议题将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同时，美国政府不久将发布拜登总统任内首份有关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的国家安全战略。拜登作为总统的首次亚洲之行将包括东京和首尔。此外，美澳日印四国还计划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预计拜登将在这个场合与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见面。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没有明显的直接支持俄罗斯的对乌战争行动，同时还避免让其国营炼油厂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合同，尽管这样做可以获得很大的折扣。今年三月，中国央企中石化暂停了与俄罗斯进行的有关一个重大石油化工投资项目的一个天然气市场推广投资的谈判。上个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称赞中国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上投下弃权票，并称之是一个胜利。中国至今还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批评西方对莫斯科的广泛制裁。不过，北京表示没有特意帮助俄罗斯绕过这些制裁。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今年第一季度激增，两国今年二月宣布双方的合作没有上限。报道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本人也没有谈及中国帮助俄罗斯的事情。拜登3月24号在布鲁塞尔向媒体表示，他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交谈中特意让习近平明白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后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中国面临作为俄罗斯盟友的巨大声誉风险，到目前美国还没有看到中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重大支持。报道表示，为与西方抗衡，中国将俄罗斯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总统的助手们曾担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重大挫折后，习近平会向普京提供直接帮助。这位官员还说，目前这个帮助没有发生，让他们感到开心。但是华盛顿及其盟友在继续严密监控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水平的变化，而且美国官员继续对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并持续散布俄罗斯有关入侵乌克兰的虚假信息感到关切。 另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尽管中国官方一直不愿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是附和俄方称特别军事行动，不过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5月3号转发一篇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时，罕见的以引号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5月3号证实，由于美国加速军援乌克兰导致产线排挤，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毒刺尖射型便携式防空导弹的交付有可能延期，但是台湾仍然在对美国施压，要求美方依约执行。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华盛顿报道。
尖射型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热追踪攻击空中目标，在目前的乌克兰战争中也大显神威。乌克兰守军利用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对俄罗斯空军构成严重威胁，也让俄罗斯空军不敢在乌克兰天空肆意妄为，但是军援乌克兰却导致美军的库存急剧降低，而制造商雷神技术公司目前大批量生产也遭遇困难。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2019年批准向台湾出售250枚毒刺导弹，而台湾媒体也报道说，全部250枚毒刺导弹预定在2026年完成交付。路透社引述台湾陆军司令部计划处副处长朱文武上校的话说，美国向台湾交付毒刺导弹有可能受乌克兰战争影响而延误。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化，便携式刺针导弹今年也有延迟交运的风险。朱文武在国防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陆军将配合全案采购作业，持续要求美方依约执行。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孙立方少将则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向美国采购108辆 M1A2T 新式战车一案将于2027年交付完毕，目前进展顺利，目前军医计划节点执行进度正常，孙立方说。台湾国防部还表示，空军向美国采购的 F-16CD 战机预定于2026年前完成交付，空军也将持续绵密对美联系及专案管理，以确保武器装备可以如期如质如预算获得。在传出美国向台湾交付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可能延误的消息之前，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已经证实接获美国的通知，由于美方产线排挤，美方对台出售的 M109A6 自走炮的交付期程必须延期到2026年之后。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美方还提议以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作为 M109A6 自走炮的替代方案，但是台湾也有自主研发的类似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国防部在记者会上表示，有关 M109A6 自走炮与可能替代方案，目前国防部与陆军仍在整体评估中，希望能发挥最大火力效能，维持战力不坠。台湾国防部还表示，未来采购的新型炮兵武器系统可与台湾自制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搭配，提供长短程跨区火力增援与外岛离岛火力应援。国防部说，凡可提升地面防卫整体战力的各项武器、弹药等装备都可立为武器获标的选项参考。虽然中共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北京始终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动武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北京持续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中国基建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台海紧张局势的演变也引起美国及其盟国的高度关注。美国除了加大对台军售和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外，也一再呼吁台湾加大军备投入，展现自立自强的坚定信心和信念。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29号起出访东南亚，试图协调该地区与美日因应俄乌局势，并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专家认为，以南中国海议题为切入点，更能说服该地区国家配合制裁俄罗斯，而且
日本可扮演中间角色，拉拢部分国家，以强化美国的印太战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4月29日至5月2日陆续访问了印尼、越南、泰国，与各国领袖举行会谈，接下来将到欧洲进行访问。岸田内阁表示，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在乌克兰局势、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朝鲜与缅甸等国际议题方面确认合作因应意向。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岸田与其前任首相菅义伟对于东南亚出访国的选择，显然是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他说，
日本从安倍担任首相出访东南亚时，便锁定印尼、越南、泰国三个国家。泰国应该是偏重经济，因此到了菅义伟时，只选越南和印尼。而这次岸田也出访印尼、越南、泰国。印尼和越南面临南海，涉及海洋的航行自由，尤其是近年越南留学生的人数紧追中国，越南外籍劳工人数更从前年就超越中国成为第一。安倍与菅义伟的外交成果反映在劳动者人数上，岸田跟随是很自然的。
蔡习勋指出，印尼是今年20国集团 G20 的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出席会议是一个关键话题，加上泰国今年将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PEC 主办国，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本次出访的对象非常合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岸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国际法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和加强国际秩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是动摇国际秩序的举动，有必要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行为。古贺庆说，
シンガポールのみはその経済制裁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と、ベトナムもずっとその棄権、その国連総会でのその投票に関しても、
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东盟国家。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案中，越南一直投弃权票，最后一次甚至投反对票。印尼也只是表明了担忧，作为 G20 的东道国也不确定是否邀请俄罗斯。泰国也只是对俄罗斯批评，并未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制裁的措施。这三国在东盟之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因此岸田想借由这次的出访说服这三个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维护国际秩序。古贺庆指出，东盟各国对于俄罗斯的经贸依赖有限，越南更是从前苏联进口武器系统，如果只是强调俄罗斯违反国际秩序，说服东盟国家加入制裁的行列的效果恐怕有限。他认为要从中国所造成的区域威胁着手，强调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东盟才会有感。东南亚不少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密切，尤其是奉行社会主义的越南和老挝。联合国大会4月7日针对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进行表决，结果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越南和老挝都反对这项决议。东盟各成员国外长3月3日声明要求停战，但是避开直接点名俄罗斯，而且之后决定祭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成员国也只有新加坡。岸田文雄3月与柬埔寨总理洪森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虽然要求立即停止行使武力并且从乌克兰领土撤军，但是没有直接点名俄罗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东盟国家与俄罗斯多半维持着相对友好的态度，要让他们转向并不容易，但是南中国海议题或许是与中国有着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的切入点，因为这攸关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他说，
新加坡虽是目前东协国家中唯一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并且捐赠美金10万元协助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但是新加坡主要报舍理由在于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危及到了乌克兰的国家主权、独立性与领土完整。解决冲突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架构，如果强权即是公理， 世界就变得非常危险，特别是像诸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因此，遵守国际法与不选边站是新加坡向来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新加坡依理而行，以维护其自身的国家利益。
黄自强认为，透过强调在南中国海的印太战略部署与合作，或许能松动或者软化这些国家的原本立场，例如利用印尼北部纳图纳群岛的海域，越南对于黄沙群岛以及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促使这两个国家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倾向对俄罗斯的制裁。岸田文雄5月1日和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谈，会后双方表示强烈反对在南中国海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两人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进出，协助越南构筑军队能力等议题进行讨论，也确认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表示，对于越南军队能力构筑的支持是日本多年来的做法，日本透过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议建构越南军队，以应对中国的海上威胁。海上自卫队和越南海军数度举行过亲善训练，最后一次是在今年的2月26日。蔡习勋说，
但是这好像回到二战时期，当时大日本帝国帮助越南从帝国手中解放，但是之后大日本帝国反而成了新的占领者，而越战期间苏联帮助过北越，所以现在日本想要联合越南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越南的军事安全保障这次应该不会轻易大幅倾向日本。但是常年历史累积负面遗产中，越南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更加深厚，况且越南也走向了资本主义，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这应该是岸田首相透过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的实力点。
日本与很多个东盟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其中日本与菲律宾在2015年，日本与马来西亚在2018年，日本与印尼以及日本与越南在2021年签署。岸田文雄也利用这次的访问与泰国签署这个协定，以强化安保合作网，因应在南中国海影响力日益增加的中国。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表示，即使部分的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仍然与中国存在争议，但是从目前情况观察，仍然在相互容忍的情况下各说各话，冲突并未白热化。而维持东盟的主体性，强化经贸的合作模式，是东盟的各个国家现阶段平衡美国与中国在东盟竞逐的最佳方案。黄自强说，
东协国家具有庞大的优质劳动力，美中贸易战中不少企业将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市场，东协国家受惠之余也担心沦为美中两强夹杀的祭品，东协国家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不与美中两强正面冲撞，拒绝选边站的战略模糊策略有其必要性，为东协创造更多的谈判空间条件，借以限缩美中两强对东协的政治压力。如果东协国家未能秉持一致立场，导致政治光谱的极端化失衡的结果，势必让东协国家对美中两强失去弹性应对立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南中国海是美中竞争的关键区域，东盟国家虽然不结盟，但是在东盟国家之间也有倾向的差异。他说，
経済力、その軍事力は絶対的に、まあ、中国の方強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ので、その一国で対抗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無理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まあ、そういった場合
では、要論及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在亚洲的任何一个盟友都无法与中国相抗衡。东盟国家会将美国对其国家的承诺，以及美国的同盟国确保美国对其国家承诺的程度，作为决定国家政策方向的重要因素。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在区域安全和经济方面与美国拥有高度承诺的国家，政策就会倾向美国。反之，老挝、柬埔寨等与美国之间没有承诺的国家，对美国也不太有期望。古贺庆指出，有些国家虽然与美国没有承诺，但是与美国的特定盟友的关系十分良好，例如日本与柬埔寨的关系。 这个时候日本就可以发挥称职的中等强国的功能，深化与这个国家的合作以牵制中国，强化美国的印太战略之安全部署。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美国司法部宣布，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一名中国籍瑞士生物学家阴谋窃取了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研究成果，称被告非法窃取了商业机密，为自己和其妹控制的公司牟利，其中一间公司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司法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法院对52岁的薛公达参与窃取格兰素史克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药物研发成果的指控进行庭审，并将其定罪。法庭指控在瑞士佛里德里希米舍尔生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薛公达和在格兰素史克公司美国宾州一处研究部门任职的妹妹薛宇背叛了各自雇主的信任，交换了各自公司的机密研究成果，并通过各自创建的公司谋取私利。司法部表示，薛宇及其同伙在中国创建的仁诺药业公司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直接资助和支持。此前，薛宇和公司其他三名创办人都已经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另一名同谋已逃离美国，目前在中国。薛公达在2018年被正式起诉，2019年12月从瑞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说，当那些商业机构为了一个全球性对手的利益被窃取时，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的经济的稳定受到威胁。联邦调查局将继续应用所有的调查资源去追究薛及其同谋这样的罪犯们的责任，他们窃取智慧产权为自己和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多次表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和个人窃取了技术和商业机密。北京一向否认参与了这类活动，反称这些国家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并将普通的商业个案政治化。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拒绝批准两款中国试验的癌症治疗药物，引发对单一国家试验药物未来的担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此举可能对中国股票增加压力，尤其是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已经有几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因为可能摘牌而一直下滑。 FDA 已经向和黄医药有限公司发出完全回应信函，表示其对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治疗需要更代表美国病人群体的试验数据。 FDA 还拒绝批准科赫鲁斯生物科学公司与合伙人上海军实生物科学公司研制的一种鼻咽癌的药物，理由是需要质量程序的变更。但科赫鲁斯生物科学公司说， FDA 表示现有药物的数据支持一次重新申请。首席执行官兰费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FDA 表示这显示在单一国家临床数据的有效性方面可以有监管的灵活性。科赫鲁斯生物科学公司和上海军实生物科学计划与 FDA 会面，重新递交2022年夏季批准的申请。 FDA 同时指出，由于疫情期间的旅行推迟，对这两款癌症治疗药物的设施检查存在问题。 FDA 三月拒绝批准李来公司与合伙人信达生物制药只在中国进行研究的肺癌治疗药物，并对单一国家试验缺乏群体多样性提出关切。目前至少有25种中国药品研制阶段的申请计划向 FDA 提交或已经被 FDA 审查。 FDA 二月份说，这些申请主要或完全依据中国的试验数据。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